是堪比天堂的岁月古城，在历史的长河里沉积着浓厚的古韵，却又闲适温婉，充满了浓厚的江南气息。这就是古香古色的苏州。
大家好，这里是 FM 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每周一晚的四海风情又与您准时相约了。大家好，我是心情，
我是早早。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带领大家游览了迷人的郑州，那么在领略过郑州的风景过后，让我们迈进瑰丽的苏州。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苏州。苏州简称苏，古称姑苏平江。苏州城始建于周晋王六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窗棋般格局，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记名园为独特风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中国私家园林的代表苏州古典园林和中国大运河苏州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地处中国华东地区，江苏省东南部，长三角中部，太湖东岸，东傍上海市，南接浙江省嘉兴市、湖州市，西连无锡市，北依长江，全市地势低平，境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太湖的水面绝大部分在苏州市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苏州地区河网密布，周围是全国著名的水稻高产区，农业发达，有水乡泽国、天下粮仓、鱼米之乡之称。从宋代以来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主要种植水稻、麦子、油菜、林果等。
咱们接下来将对苏州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进入下一个板块苏州景点攻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苏州景点攻略。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周庄古镇。周庄古镇位于苏州城东南，在昆山、吴江、上海三地交界处，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水乡古镇，也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周庄古镇四面环水，因河成镇，依水成街，以街为市，有富安桥、双桥、省厅等景点。井字形河道上完好地保存着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桥，800多户原住民整合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周庄古镇境内山环水绕，水源丰富，植被葱郁。周庄古镇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历来有吃阿婆茶、讲茶、喝喜茶、春茶、满月茶等习俗，名目繁多，被称为江南茶道。周庄古镇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淳朴的乡土风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游赏。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金鸡湖。金鸡湖位于苏州市老城区东北部，南临独墅湖，水域面积7.4平方公里。金鸡湖属太湖支流，有进出水口11条，北纳娄江之水，西受象门塘、封蒙塘来水，出水主要通过斜塘河泄入吴淞江，故属吴淞江水系。湖内水草丰盛，湖水肥清，盛产鱼虾，曾是全国10大养鱼高产淡水湖之一。金鸡湖境内有音乐喷泉、水上摩天轮、李公堤、桃花岛、金鸡湖大桥瀑布等景点。
接下来带您参观的是狮子林。狮子林位于苏州城内东北部，因园内石峰林立，多状似狮子，故名狮子林。狮子林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5亩，林内的湖山甲石多且精美，建筑分布错落有致，主要建筑有宴玉堂、建山楼、飞瀑厅、卧梅阁等。由于陵园几经兴衰变化， 寺、园、宅、分而又合，传统造园手法与佛教思想相互融合，以及近代贝氏家族把西洋造园手法和家寺引入园中，使其成为融禅宗之理、园林之乐于一体的寺庙园林。狮子林建筑可分为祠堂、住宅与庭院三部分。现园子的入口原是贝氏宗祠，有应山厅堂二进。狮子林的古建筑大都保留了元代风格，为元代园林代表作。园以叠石取胜、洞壑婉转、怪石林立、水池萦绕。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木渎古镇。木渎古镇别名渎川、胥江、雅城湘西，地处苏州古城西部，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素有吴中第一镇、嗅觉冠江南之誉。木渎古镇是与苏州城同龄的汉族水乡文化古镇，已有2500多年历史。木渎是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之乡，历史上有泥塑名家袁玉昌、银器高手朱碧山、琢玉名家陆子刚、秀胜、沈寿等名家高手，他们的作品都是国家级收藏的珍品。古镇内有严家花园、红影山房、古松园、灵岩山、天平山等著名文物景点。木渎古镇地处太湖流域，这一地区长期形成的水乡习俗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渎古镇历史上经济相对发达，因而节庆习俗多姿多彩，民族风情更具鲜明特色。
接下来带您参观的是寒山寺。寒山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初名妙丽普明塔院。寒山寺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唐代贞观年间，当时的名僧寒山、西迁两位高僧创建寒山寺。1000多年内，寒山寺先后5次遭到火毁，最后一次重建是清代光绪年间。历史上的寒山寺曾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寺内古迹甚多，有张继师的石刻碑文、寒山拾得的石刻像、文辉明、唐寅所书碑文残片等。寒山寺殿宇大多为清代建筑，山门前面的石拱圈古桥是江村桥，桥兔与山门之间那栋黄墙称照壁，山门两旁两颗古樟，黄墙内古典楼阁飞檐翘角，右为封江楼，左为双钟楼，都源于枫桥夜泊诗。寒山寺寺院布局并不追求左右均衡，照墙和山门基本是一线相承，后面的大雄宝殿、藏经楼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新建的普明塔院则按南北向中轴线布局，寺中处处皆院，错落相通。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苏州云岩寺塔。苏州云岩寺塔位于苏州虎丘山上，俗称虎丘塔，有先建虎丘塔后建苏州城之说。苏州云岩寺塔建于五代后周显德6年，它是一座八角形仿木结构阁楼式砖身木檐塔，共7层，高48.2米，塔身由外壁、退廊、塔心三部分组成。苏州云岩寺塔为唐末五代江南仿木楼阁式多层砖石塔的典型代表，为现存江南仿木楼阁式塔年代较早者，代表了早期仿木砖石塔的形式特征。其样式特征为独特的江南仿木楼阁式塔系样式，是江南楼阁式塔演变过程中的活化石。苏州云岩寺塔采用双层套筒结构，木梯设在两层套筒之间的回廊里，塔身由底向上逐层收小，形成微微膨出的曲线轮廓，造型优美。
接下来带您参观的是拙政园。拙政园坐落于姑苏区东北街，明正德8年，解关回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红寺基建造宅院，取西晋潘岳闲居赋，注释种树，此意拙者之为正也，之意题名拙政园。拙政园占地面积78亩，全院分东、中、西三部分， 另有住宅部分现为园林博物馆展厅，东部明快开朗，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竹雾曲水为主，中部为拙政园精华所在，池水面积占三分之一，以水为主，池广树茂，景色自然。临水布置了形体不一、高低错落的建筑，主次分明。西部池水呈曲尺形，其特点为台管分置，回廊起伏，水波倒影，别有情趣。装饰华丽精美，主体建筑为靠近住宅一侧的萨六鸳鸯馆。拙政园的整个环境虽由人作，自然生态的野趣却十分突出，尚保留着明代建园之初的风范，被认为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和中国园林艺术的珍贵遗产。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宝黛桥。宝黛桥别名长桥，南北横卧于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黛黛湖口，与古运河平行，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也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古代连拱石桥。宝黛桥位于苏州市城南街道，该桥东方大路与吴东路交接处，起于大运河，上跨黛黛河水道，中至澹水湖。桥梁全长 316.8 米，宽 4.1 米，桥孔53孔。宝黛桥不仅改善了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交通条件，而且因其制造精巧，加上周围有青山绿水相衬，恰似飘动在水乡原野上的一条宝黛，更显绮丽多姿。其中三孔连拱特别高，以通大桥，两旁各拱路面逐渐下降，形成弓形弧线，全桥构造复杂而又结构轻盈，风格壮丽，奇巧多姿，成为江南名胜。说了这么多，休息一下，下面进入下一个板块，苏州美食攻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苏州美食攻略。首先带您品尝的是太湖梅记。梅记被誉为太湖三宝之一，它体侧扁，尾尖，形似竹刀，银白色，因其尾部分叉，短呈红色，尖细窄长，犹如凤尾，故又称凤尾鱼，是太湖名贵的鱼类品种，产量要占到太湖鱼产量的40%，也是食肉性鱼类的天然饵料。太湖梅记骨嫩鳞细，银光闪闪，肉质肥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特别是它的软骨和鱼卵含有大量的钙质，是人脑和骨髓的滋补佳品。
下面带您品尝的是太湖白虾。太湖白虾亦称吉尾白虾，素有太湖白虾甲天下之说。太湖白虾形状与其他淡水虾别无二致，白虾色白壳薄，通体透明。湖州府志载，白虾出太湖，色白壳软而味鲜，白虾壳薄肉嫩，是人民喜爱的水产品。它的吃法很多，名目繁多，各有特色。鲜食有盐水、油爆、虾片、虾仁等，民间美食者喜用白虾制成醉虾，别有一番风味。我国民间久有死虾泛红之说，太湖白虾却不然，烧熟也不变红，浑身依然白色。在国际市场上，太湖虾米被奉为水产珍品，供不应求，往往作为主菜的高级佐料。
下面带你品尝的是松鼠桂鱼。松鼠桂鱼又名松鼠鳜鱼，为苏帮菜中色香味俱全的代表之作。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至苏州松鹤楼菜馆用膳，厨师用鲤鱼出骨，在鱼肉上刻花纹，加调味烧腌后拖上蛋黄糊，入热油锅嫩炸成熟后，浇上熬热的糖醋卤汁，形状似鼠，外脆里嫩，酸甜可口。乾隆皇帝吃后很满意，后名扬苏州。 如今松鼠鱼以桂鱼做原料，桂鱼肉质细嫩，骨疏刺少，经鸡花油炸后头大口张，尾部翘起，内似翻毛，形似松鼠，浇上虾仁、笋干、番茄酱卤，还会发出吃吃如松鼠的叫声。它色泽酱红，外脆里嫩，酸甜适口。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又名金爪蟹，产于苏州阳澄湖，蟹身不沾泥，俗称清水大闸蟹，体大膘肥，农历九月的雌蟹，十月的雄蟹，发育最佳，煮熟凝结，雌者呈金黄色，雄者如白玉状，滋味鲜美。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有不知阳澄湖蟹好，今生何必在苏州。
接下来带您品尝的是叫花鸡。叫花鸡又称常熟叫花鸡、灰鸡，是江苏省常熟市的一道传统名菜。它的做法是先给处理好的鸡刷上料汁，再用荷叶、猪网油及黄泥土层层包裹，最后丢进柴火垛中微熟。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叫花子，沿途讨饭流落到常熟县的一个村庄。一日，他偶然得来一只鸡，欲宰杀煮食，可既无炊具，又没调料。他来到鱼山脚下，将鸡杀死后去掉内脏，带毛涂上黄泥、柴草，把涂好的鸡置火中微烤，待泥干鸡熟，剥去泥壳，鸡毛也随泥壳脱去，露出了鸡肉。约100多年以前，常熟县城西北鱼山圣地的山景园菜馆根据这个传说去粗取精，精工效法创制此鸡。在食此菜时，打开泥壳，满屋飘香，入口酥烂肥嫩，风味独特。若配葱白甜面酱进食，口味更佳。
下面带您品尝的是皱沙馄饨。小馄饨是江南人家最寻常可见的小点，几乎透明的皮，薄如皱沙，中间透出一点粉红色的皱线，盛在最常见的白瓷汤碗里。清澈的汤里撒上些碧绿生青的葱花蒜叶，嫩黄的蛋皮丝，又或再添少许紫菜和虾皮，汤鲜味美，意犹未尽。
接下来带您品尝的是梅花糕。梅花糕源于明朝，发展到清朝时就成为苏州最著名的特色糕类小吃。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见其形如梅花，色泽诱人，故作品尝，入口甜而不腻，软脆适中，回味无穷，胜过宫廷御点，拍手称快，因其形如梅花便赐名梅花糕，流传至今。它选用上等面粉、酵粉和水拌成浆状，注入烤热的梅花模具，放入豆沙、鲜肉、菜猪油、玫瑰等各种馅心，再注上面浆，撒上白糖、红绿瓜丝，用灼热的铁板盖在糕模上烤熟即成。此糕呈金黄色，形如梅花，松软可口，老少皆宜。休息一下，稍后进入下一个板块，苏州购物攻略。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欢迎回来，这里是苏州购物攻略。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苏绣。苏绣的历史可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苏绣与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广东的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并为四大名绣之首。苏绣的题材以人物、山水、花鸟、动物为主，有绣片、侧面、平条、屏风等。新中国成立后，苏州艺人成功地创造了双面绣，其代表作是双面猫。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丝绸。 苏州是丝绸的故乡，太湖流域留存有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的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园区围亭镇草鞋山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吴兴前山样出土了4700年前的丝织品实物，吴江梅堰又出土了4000年前的大批纺轮和古针，以及带有丝绦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桃花坞木板年画。桃花坞位于苏州市以北，桃花坞木板年画是中国江南主要的民间木板年画，源于宋代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桃花坞木板年画通常以头大身宽的人物为主，色彩以红、黄、蓝、绿、紫、淡墨等色为基调进行组合，给人一种对比强烈鲜明、欢乐明快的视觉感受。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宋锦。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被誉为中国锦绣之冠。宋锦的主要产地在今天的苏州，因此宋锦又被称为是苏州宋锦。宋锦和蜀锦、云锦还被合称为三大名锦。早期的宋锦继承了汉唐蜀锦的特点，还保留了大量传统风格。中后期受时代变迁和社会风尚以及宋代画院画风的影响，宋锦在图案中融入了写实风格，纹样清新自然，秀丽柔美，题材也更为广泛。到了明清时期，宋锦在各方面都与蜀锦有了很大的不同，质地坚肉轻薄，花色丰富典雅，从而成为了中国织锦的第二个里程碑。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碧螺春。碧螺春是中国传统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已有1000多年历史。碧螺春产于苏州市吴县太湖的东洞庭山及西洞庭山一带，所以又称洞庭碧螺春。它在唐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古人们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高级的碧螺春茶芽之细嫩，0.5公斤干茶需要茶芽6到7万个，炒成后的干茶条索紧洁，白毫显露，色泽莹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产于春季，故名碧螺春。此茶冲泡后杯中白云翻滚，清香袭人，是中国的名茶。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采芝斋糖果。苏氏糖果产自苏州市，它的创始人是清代采芝斋糖果店的金英芝，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来，苏氏糖果始终保持选料讲究、制作精细的传统，以麦茎、花、山楂等原料制成的松子软糖，尽管融为一体，但三种不同的色泽透过玻璃纸包装清晰可见，含在口中各有其味。玫瑰粽子糖用玫瑰花、九枝梅、绵白糖精制而成，外面呈粉红色，中间开花槽，内包绵白糖，吃口既酥又松，别具风味。苏氏糖果享誉中华，有明货、炒货、软糖、特味四大类，150多个品种，如松子糖、粽子糖、花生糖、脆松糖等。其中以采芝斋独家生产的粽子糖最为有名。
游记。自古以来，虽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苏州却从来不曾似上海般有过多么傲人的繁华。苏州就像一位恬静的女子，与你在不知不觉中邂逅，她醉人的笑意弥留在心中，让你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地回想、留念，直至再次与她相遇，她的背影始终在心中，来过便不曾离开。因为常来苏州，所以我对苏州就很熟悉，甚至苏州可以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姑苏城内既有小桥流水，又有太湖环抱，苏州又是一个水城，周庄、陆直，一片片难忘的水乡，陈小舟荡漾其中，颇有一番情趣。作为一个园林城市，不必说各式园林，单单是苏州的每一条街道都绿树成荫，每每走于树下，沁人心脾的树叶香气飘来，令人心旷神怡。每天早晨，当阳光透过迷你的绿叶，行走在树荫下，不由得想到一声早安苏州。苏州的早晨是宁静却又喧嚣的，苏州人喜爱面食，东吴面馆是苏州的老字号，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数九寒冬，面馆里总是人声鼎沸。苏州人早早地聚在面馆里，就为了品尝那一撮浓香，各式的浇头鲜美令人回味，正可谓是红汤如琼，面如玉，吸一口面条，喝一口浓汤，似乎一切的忧愁都随着蒸腾的烟雾挥散进去。
苏州的中午是燥热的，那因为有了片片绿荫，倒也时常能够迎来阵阵清风，温薄的阳光笼罩在树荫之上，更像是清凉与闷热的对峙，喷薄、勃发、激情、昂扬，这就是苏州的中午。古城苏州的中午并不似一位古典美女，倒像是一位苦苦劳作流汗的汉子。每至夜幕降临，古城苏州活跃起来了，金鸡湖畔华灯初上，灯火通明，音乐喷泉真可谓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当流水伴着音乐在蒸腾、在勃发、在喷涌，一切都似乎跃动起来了。这时候的苏州就像是一位时尚的女孩，在夜晚伴着歌声在舞动，压抑了一天的苏州终于爆发了。古城苏州的灯光一直到夜晚都还闪亮着，终于夜深人静了，疲惫了一天的苏州休息了，除了流水一次一次涌动着，一切都安静了，直至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的钟声敲响了，黎明又快要到来了。古城苏州就这样一天天的送走日落，迎来朝阳，千年的古城跃动着，安睡着。姑苏，这位古典美女又向我们走来，看她的微笑还是这般迷人，让人一不小心沉醉其中。本期的四海风情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的黄昏再见。本期播音早早、心情，编导糖糖，宣传岁岁，最后播放一首反方向的钟。
So